Thank you. 祷告。主啊，在你所定的日子里，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带着心灵诚实，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当我们亲近你，你也必与我们亲近。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何其宝贵，我们可以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我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我们喝你乐河的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主啊，在这些日子，我们透过学习您的话语，主啊，您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将这样的时刻交托给你，因为你应允我们，当我们将我们的事交托给你，并且依靠你，你就必成全。感谢你，使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开始要来读雅各书。我们先翻开雅各书，我们那我们在研读之前，我们先来认识雅各书的成书的一些相关。雅各书的作者是应该是那在耶路撒冷教会做柱石的雅各，那他就是主耶稣的兄弟。当时他写信给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信徒，也就是散居在外地的一些犹太基督徒们。那雅各书是所有书信当中读起来最平易近人的一封，它是谈论基督徒生活极为实用的一封书信。在书信当中，我们会发现雅各引用很多生动的辞藻和比拟，那劝勉和指导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和行为。那很重要的，雅各书强调行为和信心两者在基督信仰上同样的重要性。那刚才我们提到说，他透过这卷书信劝勉和教导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和行为，也就是他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真正的信心必然会产生实际的行动，并经得起试验。那我们在阅读学习的当中，也会再次发现，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就是第五章，雅各劝勉信徒务要恳切祷告。那他也用以利亚，我们很熟悉的圣经人物做例子，说明祷告带来的巨大力量。也就是以利亚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圣经提到说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和我们一样，只是他确信神会应允他的祷告。还有在雅各书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记载在第一章五节的，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那告诉我们，神是一切智慧的根源，所以我们要熟读神的话，然后呢谦卑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用神的话，做一个行道而不单单听道的信徒。阿们。好，那我们就翻开雅各书，我们来读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来，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阿们。好，雅各书哈，那一般书信的开始都会从引言哈，那同样的雅各在引言开始，首先他就自己来介绍自己，就是自称。好，第一节说什么？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好，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我们刚提到这雅各啊，他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做柱石的雅各，那他也是耶稣基督亲生的兄弟，雅各。那他在耶路撒冷做首领，他也曾经跟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那他写雅各书。那在这边我们会发现，他虽然是主耶稣的兄弟，可是他在书信的开头，他并不自称说我是主的兄弟，而是以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谦称，他表示他并不靠属世亲情的关系在圣公上来取得旁人的尊敬。也就是说，往往世俗在世界上，人常常利用肉身方面的情谊关系来赢取较为优越的地位，或者是在做工工作上的便利。可是这些都是不合乎属灵的原法则。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开了一家商店，那我们的亲朋好友来消费来买东西，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点优待。可是神却不会因为你的亲人是大牧师就给你优待，让你可以跟着他上天堂。所以雅各他极力避免并且拒绝凭这样的关系来赢得旁人的尊敬。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可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实在不是因为他在肉身方面跟主耶稣有的特别关系。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好，我们来读来。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阿们。所以他的一个虚己谦卑乃是由于他本身悔改信主以后在灵命上的追求，还有近前生活的结果。好，所以下半节说，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就是受书人雅各当时写信给这些散居在外地这十二个支派人的安。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跑到外地去呢？当时因为受逼迫而逃到犹太各地的这些信徒，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八章一到三节，《使徒行传》八章一到三节，我们来读来。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尸体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个扫罗我们都知道吧？是谁啊？保罗他还没有真正得救之前所以他迫害教会。所以按着这样圣经的典故，我们就知道当时从斯提凡被害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大受逼迫，以至于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各地。那在这当中，他们不但信心上受到很大的试炼，同时在生活上呢，他们也受到世俗的试炼试探。那缺乏真理上的认识，以至于有信心与行为脱节的情形发生。所以这是雅各书成书的背景所以当时雅各就赶快写信来劝勉来安慰他们，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很简短的一句话，他充分的表现出雅各这一位神的仆人他的谦卑还有爱心。我们刚提到，虽然他是在教会做柱石的那却不是只在那里等候信徒来尊荣他 来向他请安，而是先向信徒们请安。所关心的不只是在周围教会中聚会的信徒，他对于那些已经离开的、散住在远方的，他也都同样的去关心。同时在很实际的大逼迫当中，他自己虽然还留在耶路撒冷，却也没有因此自高，他更没有轻看逃难的信徒们，反而常常挂念他们身体灵性的情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榜样。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二节。二节开始，雅各就开始谈论到试炼和试探。那首先透过二节到十二节，他就谈到了关于试炼的益处。那谈到试探跟试炼，我们知道这是不一样的。那虽然试探跟试炼它在原文是同样一个字，可是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是有分别的。我们怎么样分辨呢？你除了可以按照圣经上下文的记载来判别以外，他们还有两点最大的不同，就是来源和目的的不同。怎么说呢？好，我们首先来看试探。试探的来源是出于恶者，就是魔鬼。那他试探你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他就是要人，他要陷害人犯罪。那试炼就不一样了，试炼来源是出自于神，他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好，我们一起来说，叫人得益处。
叫人得益处。
阿们。所以一般来说，试探几乎都是属于情欲的事，它会叫人肉体方面感到舒适。试炼呢，却是较多让人在肉身还有精神方面，你感觉受到损失，或是觉得很痛苦。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它是同样一件事情的两面，也就是说，在魔鬼他要借着某一件事来试探人，试探你；那在神那一方面呢，却是要借着魔鬼这样的试探来试验人。比如说约伯啊。你看我们约伯记，我们读的话，我们都就知道说魔鬼要利用灾难来试探约伯，可是神却利用他来试验约伯。我们来看那个你们回去可以读约伯记一章六节到二章十节，你可以更清楚约伯当时所受到的一个试炼。所以这就是试炼和试探两点最大的不同点，最大的不同点。好，那在这边雅各首先讲到关于试炼的益处，他勉励那一些在试炼当中的信徒。那虽然在我们的感觉上常常觉得试炼哎呀真的蛮痛苦的，可是他却常常为我们带来各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各式各样属灵的功课。好，那我们从第二节开始来，我们来读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阿们。好，这边的试炼跟十二节的这个试验是同样一个字。好，那在这边提到试炼不是只有一种，是百般的，百般的试炼。神给予每一个信徒的试炼是各方面的，或是在肉身，在灵性，在物质，在生活 还有在你的服事，在工作当中等等，神这样用百般的试炼来对待他的儿女，目的是为要叫他们能成为有百般喜乐的人，好成就神对他们美好的命定啊，这样的一个计划啊。那不就是受过神百般的试炼而学会了处任何境遇的人哦，所以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同样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哈，首先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1:22-29，还有腓立比书4:11。好，我们先来看看保罗哈，他在服事在生活当中哈，他所受到的种种试炼。哥林多后书11:22，来，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哇，非常真实，非常贴切哈。那然后呢，腓立比书4:11怎么说呢？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基督境况，阿们，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愿神帮助我们，阿们，在任何境况我们都可以知足，并且可以学会。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哈，属灵和属世的道路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也就是世界上的道路常常会让人第一口尝到甜味，以后呢却是无限的痛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最终之乐。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25，我们刚提到试探较多是属于情欲的事，它会叫人肉体感到很舒畅当下，就是来希伯来书11:25，我们来读，来，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很清楚，最终之乐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啊。那神的做法，他的心意却不是如此。神是让我们第一口先尝到苦味，然后呢得着更大的福乐，就像得救的经历一般一样的，先知罪，然后痛苦，然后呢就尝到赦罪的喜乐啊。我们都记得这个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监狱的事，对不对啊？那这个后来他们就传福音给那个 监狱里面的狱卒，大家记得吗？特别在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就提到说，这个狱卒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尝到了救恩的福乐。所以二节这边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看，不是都要以为喜乐，要以为大喜乐。好，以为就是算作的意思，就是应当把它看作是，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应当把它看作是大喜乐。那神透过圣经的话在这里要求信徒们在百般试炼中，就是受苦我们也要喜乐，不仅在某一种试炼临到的时候应当如此，就是在各种试炼一起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喜乐。那事实上我们都不喜欢受苦，对不对？按照人性，所以一个人怎么能够在受苦时把痛苦当作是喜乐呢？那圣经并没有要我们盲目的啊，硬把痛苦当作喜乐啊，白白的承受必然失败的后果，而是他要我们对于苦难和试炼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我再说一次，我们对于苦难和试炼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知道神试炼人的至高目的为何。如果我们看见了受完试炼以后的美好盼望和我们所能得着各种属灵的收获，就能够以所受的试炼为喜乐了。所以我们在患难试验中应当完全相信神的美意。我们再来看我们熟悉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其实十六到十八节提到说，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一开始就提到了什么？要常常喜乐，对不对？我们可能不被读，应该熟悉吧？会不会背这一节经文啊？啊，然后呢？常常喜乐，是不住祷告，常常喜乐。还有呢？凡事谢恩，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个常常喜乐，这个常常就是一个大喜乐，阿们啊！所以大喜乐，那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面临的试炼、试探，在苦难中，很多人是不是只知道心中不平、发怨言、有怒气？那也许有些人，我们常说，可能说啊，修养还不错的，他也只能够做到保持安静。可是圣经要求我们的，你不只是安静而已，而是要以为大喜乐啊。也就是说，通常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最大的喜乐往往不是来自于顺境，而是在经过患难以后得着的啊。最大的喜乐来自于什么？乃是在经过患难以后可以去得着的。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耶稣这么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啊，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所以这不就是最大的喜乐吗？那在这边雅各他如此勉励信徒，这种喜乐不必等到患难之后才可以尝到，而是在患难当中就可以看作是大喜乐了。 我们再来看尼希米记八章十节，好，我们来读，来，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阿们。每一天都是出自于主的圣日。阿们。啊，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日子里，所以我们不要忧愁过日子。我们熟悉嘛，是不是常常宣告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阿们。啊，尼希米记八章十节。好，那接着我们来读一章的三节四节。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阿们。好，那他开始啊谈到了，要首先要学习信心的忍耐。那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那事实上，很多人都谈到说，雅各书啊注重行为啊，可是，在雅各书的开头的论点，他却谈到了信心的功课。那请大家注意，在最后一章也是谈到信心，所以就是让我们看见雅各书这卷书不是不注重信心，只不过他所注重的是能够经得起试验的真信心而已。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信心、试验还有忍耐三者互相依存的关系，缺一不可。好，首先我们来看信心。信心要经过试验才有价值。好，我们来彼此对说，来，信心要经过试验才有价值。好，信心，信心啊，我们常谈到信心，信心既然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美德，它不容易让人看出它的大小虚实，可是当经过试验以后，就能够把它显明出来。经过试验以后，就能够显明信心，并且会因此而更加的坚固有价值。那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就以金子经过火比喻信心的试验。我记得我们常常读一章五节到七节的经文啊，你看金子，那这个金金算是很昂贵的东西啊，它比重大，性质稳定。什么是性质稳定？就是不容易起化学变化，然后它又有光耀，所以经过试验后的信心也是如此，它有它的属灵的价值，还有分量以及荣光，甚至比属物质的金子更为坚定而宝贵。我们再来看一遍，来，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七节，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七节，好，我们来读，来，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阿们。所以这边提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等等。所以这边谈到试验，遭受试炼的一个结果，在过程当中陶塑我们的品格，然后呢就结果呢完成了神的命定，成就了神的美意。好，所以这边谈到试验，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它试验就是证实跟验证的意思。那刚刚我们提到说它跟十二节的试验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一位神他是信实的，他是不试探人的，可是他会借着试炼来试验一个人的信心。好，这是第一个，信心要经过试验才有价值。那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试验要有信心才能胜过。好，我们来对说来，试验要有信心才能胜过。好，试验要有信心才能胜过。那信心一方面要被试验才显得更宝贵，另一方面呢，在神借着苦难来试验我们的时候，人也必须要有信心，你才能够越过，才能够得胜。所以这边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它的意思就是神会借着各种试炼，神借着各种试炼试验我们的结果，就能叫我们生出忍耐的果子来。并不是因为神不试验就不是认识我们，而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让我们的信心借着这般的试验能更多的显现出来，显现出来。所以也让我们看见灵性，就是灵性生命若不遭受试验就不能多结果子。所以我们应该完全信任神，更多信任神，相信他，认识他的确实可信。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们很熟悉哈。好，十五节，十五章五节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阿们。怎么样多结果子？相信神，依靠神。这边提到常常在主里面，所以很实际的，因为我们一切属灵的经历都是本于信与至于信的。好，那第三个就是忍耐，忍耐是信心在试验中所生的美德。好，我们再一次彼此来对说来，忍耐是信心在试验中所生的美德。阿们。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节提到说，患难生忍耐。那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两处经文都谈到忍耐，它都用哪一个字来形容？生，有没有？生忍耐，生产的生。所以我们就知道忍耐它不是凭着你的修炼或是人为就能成功的，而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的结果。一个真正的忍耐是从生命当中生出来的，生命当中生出来的，而不必去强制压抑。那借着百般的试炼，神使我们累积许多忍耐的经验，而从生命中生出忍耐的性情来。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五章， 五章的22到22节，他谈到圣灵的果子哈。我们来读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好，23节说温柔节制啊，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24节来，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阿们啊，所以我们刚提到从生命当中而生出这个忍耐的性情来。往往属世的习惯是由家庭的环境所养成，可是属灵的习惯却是由神安排的试炼当中磨练出来的。这一句要请大家记住哈，属世的习惯跟属灵的习惯，你看它的生成是不一样的啊。属灵的习惯是由神安排的试炼当中磨练而来的。好，所以4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耐也当成功啊，有的译本它翻作要叫忍耐做成圆满的工作。也就是说忍耐最重要的是在乎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否则就不算是忍耐。我们上次读提摩太后书有没有4章2节就提到了怎么样，这个忍耐是百般的，不然就不算忍耐。往往属肉体的忍耐只是忍耐一下子，对不对？忍耐一时，只有出于生命的忍耐才能到底，而出于生命的忍耐在我们旧生命当中是完全找不到的，也只有在仰赖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才能够生出这个果子来，才有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心智，就是让神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完他的工作，做完他的工作。所以这一节经文哈，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他的意思啊，就是谈到学习忍耐的这个功课，啊，是神要使我们达到完全的一个必修课程之一。啊，那很重要，在每一个属灵的课程当中我们一定都要加上忍耐，你才能够成功无缺。啊，那我们常常提到圣经当中一些神的仆人，也就是所谓的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怎么样，属于一群忍耐的伟人。啊，所以这个使徒保罗他也曾告诉我们，忍耐的生命是作王的生命，在提摩太后书2章12节。还有很重要的，忍耐也是神的本性之一。我们来看诗篇103篇8节，诗篇103篇8节，什么？好，我们来读来103篇。好，我们来读耶和华有怜悯，阿们，他有怜悯啊，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而人呢，常常发怒哈，不随我意，我就动怒，我就让情绪随处散发哈。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明白 他是神借着百般的试炼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的一个功夫。好，那接着我们回到一章的五节，我们来读五节到七节。好，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吹，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阿们。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好，五节到七节，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信心的祷告。好，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好，继续谈到试炼。试炼能使信徒更热切祷告，那这是每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所承认的，因为出自于真诚的呼求，来自于迫切的需要，来自于迫切的需要。诗篇138篇3节说怎么样？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所以这样的需要是唯有当一个人在试炼当中你才会发现到的。所以在这边雅各就教导我们祷告的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什么？你要为什么事祈求？来，你要为什么事祈求？我们应该说我要为什么事祈求。阿们。第一个要点是什么？我要为什么事祈求？答案在哪边？第五节，你要先求什么？智慧。我们先要求向神求智慧，因为这边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等等。有可能是当时这些信徒们他在试炼当中嘛，那么他们觉得自己缺少认识神的旨意还有智慧，去应付他们面对的试探。所以雅各特别就提到这个部分。往往信徒们在试炼当中最急切需要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如果在受试炼时我们的心中有清楚的把握，我们知道自己正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对于所临到自己身上的试炼就必得着很大的安慰和能力。所以在当中我们就不会慌乱丧胆惶恐不知所措，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处之淡然。所以雅各对那些正在试炼当中的信徒并不是劝他们求神挪去苦难。我们又发现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这样，对不对？面对苦难，主啊，你帮助我把苦难拿走，把病痛拿走，这是一般人的祷告，这是不正确的。如同雅各并没有劝他们求神挪去苦难，或是求神多给他们物质方面的好处，而是劝他们先向神求智慧，好认识明白神的旨意而顺服神的指引。那这不就是所罗门所求的吗？从上头来的叫人在善上聪明的智慧。来，我们来看这个出自于神的智慧是哪些。在雅各书3章13到18节，还有一处罗马书16章19节，我们来读3章13到18节。好，13节，来。 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十七、十八节，好，我们明白对不对？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如此。然后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怎么说呢？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啊，所以很清楚哈，这就是神所赐的智慧啊能力。所以五节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无论我们向神求什么，首先我们必须看见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少。唯有看见自己的不足缺少到底有多少，你才能够向神发出一个真实真诚的祷告。好，所以这是祷告的第一个要点。你要为什么事祈求？答案是什么？先向神求智慧。好，第二个啊，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要向谁祷告？来，我要向谁祷告？
我要向谁？
好，答案你在哪边？第五节，向谁？向这一位后赐于你的神，后赐于人的神。你看，不是赏赐而已，是厚厚的，啊，满满的赏赐给予人的这一位神，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看，主就必赐给他。所以信徒们在试炼当中，应当倚靠求告的，不是先去找那些有力量、有权势的人，乃是找谁？神。所有在受试探中的信徒和所有求告神的人所不可少的智慧，就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他乃是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熟悉吧，神要把他的礼物给什么样的人？第一个是不是有信心？然后呢，大家记得这节经文吗？好，我们来看来，这也是一句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应该熟悉啊。啊，我们谈到信心都会想到这节经文。来，人会有信，
就不应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我神，且信他赏赐那许
求他的。首先不但只是相信有神，除了相信有这一位神以外，还要相信他必因着我的祷告他赏赐我。阿们，他应允我。那四章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想我们也很熟悉，特别在十六节提到说，因着信以至于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得着他的怜惜，蒙受他的恩惠，做你我随时的帮助。所以很清楚，很简明的圣经真理。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神是喜欢你，喜欢我们向他求的神。他绝不会说哎呀怎么又来了很麻烦，不会。也不会因为你求很多他就斥责你，不会。他只会很难过说你怎么都 不常常来。所以这边说主就必赐给他，这是一句很坚定确实的应许。你看它摆在这一节经文的后面，显现是特别为着上文的需要而写的。 如果我们求合乎神旨意的属灵智慧，而且存着信靠他慈爱的心向他，就是那这一位后赐与众人的神求，他就必赐给我们，神就必赐给你。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信徒们常常口里向神求告，那心里面却怎么样，指望着别人的帮忙。所以这样的求告是突然的，等于是向人求，不是向神求。好，那第三个要点是什么？第三个要点是你要存什么样的态度来求。来，我要存什么样的态度来求？那当然是存着信心求。只要凭着信心求，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一面凭信心又一面凭眼见，只要单一的专程的信靠神。这让我们看见人常常照着眼前的难处在当中是小信的，在那里小信的按就是所自己想象的猜想的，哦，神可能就是做到这样的程度吧，带着这样的态度来求神。可是在圣经在这里却是要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所以一点不疑惑。因为一个人有疑惑等同不信，这样的心就是什么呀？就是曾经使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不信的恶心。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我们来看呢，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他就提到了以色列百姓当年的一个信心软弱的光景。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好，我们来读。来，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阿们啊，不信的恶心会发生什么？离弃神，你离开神的光景。我鼓励大家，你今天回去也可以读读哥林多前书十章，那谈到以色列的一个这个当时候的一个历史背景，他们的一个不信软弱以至于所产生的一个生命的恶果，好，所以也让我们看到现今的很多信徒由于习惯听到，哇，听了很多道，对不对？不止在这里教会，上网看，听了也好多，可是习惯听到而不能去实行道的结果，对神的话常常存着不信的恶心，总是认为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样的不信对于信徒灵性是形同一个祸患，在试炼中我们常常就容易疑惑神的作为跟信实，那却忘记其实神就是使用这些肉身方面你正在遭遇的祸患试炼来除去我们灵性方面的祸患跟不信，叫我们在试炼中认识他的慈爱和信实，以至于信心就得以坚固了所以神的恩典跟赐恩的方法都同样有很多种，那百般的试炼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拒绝了神的方法，你当然就不能得着他的恩典，因为那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六节七节接着告诉我们，所以这边说疑惑的心，就像海浪容易被风吹动，没有停止没有安息是不能稳定的，这形同充满 灵性的危机啊。还有呢，你看他比用海浪比喻，我们读雅各书会发现雅各跟主耶稣就是同样用很多的比喻比拟，来让门徒信徒明白神真理的精义啊。那你看这边说海浪，海浪若被风吹动，必然会推动其他部分的海浪，以至于让海浪越加的翻腾翻滚。所以我们就看见一点点疑惑也会摇动整个的信心啊。所以这边说疑惑的人，你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这句话也特别提醒每一个基督徒，虽然神是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可是对于那一些疑惑的人，你不但不能得着所求的，你也不必存想得着的意念。不但你不能得着所求的，你也不必存有想得着的意念。也就是说，许多人并不照着祷告蒙应允的法则祷告，却想着他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所以这种想法完全是突然的，完全是突然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章的八节。一章八节，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阿们。好，这边谈到心怀恶意哈，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其实很多时候哈，同学们，我们会失败是由于怎么样？常常心怀恶意啊，没有定见，做什么事就都是盲从的，人家怎么做就跟着做而已啊。那这些应该算是生命的弱点，它都来自于体贴肉体、贪爱世界，还有对神的应许发生疑惑。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立志不求自己的喜悦，专心以神的旨意为事，这个时候神的旨意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容易你就会明白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拣选定见，你对神的旨意就很容易发生混乱，你所有的判断就都会变成不正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爱好叫我们失去了属灵的判断力。哇，这是很真实的。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胜过试炼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抱着两全的心理啊，你不要想脚踩两只船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啊，不能进神的国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想记得世界的福乐，你又想得到属灵的祝福，你既不忍受试炼，你又想得着灵性的益处，就是想说哇，灵命要成长。所以这种存心会让一个人毫无所得，反而失去很多。那另一方面呢，百般的试炼也能够致使我们这种不对的存心，让我们认识到心怀恶意、三心两意的结果反而一无所获。因此我们就能够立定心意，专一的来跟随主啊，跟随主。好，那接着九节十，我们来读九节跟十节，继续我们的进度。来，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阿们，阿们。好，九节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好，卑微的升高而喜乐， 这个比较容易，对不对？被提升一定很高兴。可是如果要叫一个富足的降卑而喜乐，哦，这个就比较困难了。但圣经要求我们，你就算在富足之中被降卑，也应该像从卑微升高一样的来喜乐，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于神的安排。富足的降卑固然是神的试炼，让我们学习处卑贱，同时卑微的升高也是一种试炼，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处富足。所以这种试炼的结果更是要叫我们成为，无论是卑微也好，富足也好，都能因信服神的旨意而喜乐的人啊。也就是说，很多人哈，他只相信神的安排，可是在过程当中并不愿意去顺服。哦，我们刚刚提到约伯一样啊，他刚开始只不过相信神的安排，可是他并不顺服神，他对神有很多的 argue 啊，很多的抗拒啊，他认为神对他不好，神不公平。可是经过试炼以后，他就服下来的啊。你们回去读约伯记四十二章哈，一到六节啊。所以提醒我们，我们不但要信靠神的安排，也要顺服神的安排。阿们。好，那十节下半节这边说什么？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接着十一节说，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灭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好，这些话哈，一方面说明上文要信服神安排的原因，另一方面呢，他也说出了今世财富的虚空。我们刚提到雅各用很多的比拟譬喻来写这封书信，他这边用草上的花来形容什么？世界上的财富。他劝勉信徒不必过于重视今世的财物。可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有用最为人所羡慕的不就是财富吗？财富很多，对不对啊？可是这边却说它不过像草上的花一样的短暂。确实啊，花原本就很容易凋谢，何况是草上的花，就是也更容易凋谢。所以世上的财富既然这样虚空，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基督徒，你就当把自己一切完全信托在神的手中。再读几遍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谈到这个部分。可是这样的话，如果在一个人平安之中，他是很难相信的，除非呢经过试炼。试炼能使我们认识今世的虚空，以至于可以愿意更加来爱神。好，那很重要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世界上这个财富是很重要，是不能没有它。也就是说，圣经并没有说这世界的财富绝不能给我们一些快乐，他没有这么说啊，而是说这世界的财富和享乐只是短暂的享受，像草上的花那样。还有圣经也没有说信徒你绝不可以有财富，因为富有也是一个蒙福的记号啊。就像亚伯拉罕、约伯，他们都有很多的财富啊。可是信徒对于今世的财富，我们 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要知道它的短暂而虚空，它们并不是我们所可以去依靠的啊。那我们提到当时散居在十二支派的这些人，他们受很大的试探啊，在他们当中一定有好些人因着苦难的来临而遭受到许多物质上的损失，所以这些话也正合乎他们的需要，哦，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个特别十一节就让我们可以学习认识到世界的虚空，哦，世界的虚空。好，那我们来读一章的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受阿们，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试探跟上文的第二节的试炼是同一个字。好，雅各在这里说忍受试炼的人啊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可以有资格得着什么？生命的冠冕。好，在这边有四点我们需要注意啊，我们需要注意。第一点是什么呀？你不要把试炼当作是应当把它当作是福分，因为这是神准备我们得冠冕的一个方法。哇，很宝贝哦。所以弟兄姊妹，不止在现场，还有在线上的我们的同学们，弟兄姊妹，你在试炼当中、试探当中吗？感谢神，因为神预备你，神准备要你得冠冕的一个方法啊。好，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点是什么？这边不是说遇见试炼的人是有福，而是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什么人是有福的？是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这是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三点是什么？爱他。这个他是当然就是神，对不对？因为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爱神爱他就是我们能够胜过试炼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你能够爱神，这个爱当然一定是包括信靠顺服。我们都记得那个当年主耶稣曾经问彼得，对不对？他查问彼得的爱心，耶稣有没有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了几次？三次，是不是？所以你看这种查问的结果就使彼得以后更全心爱主，以至于可以胜过很多的试炼和痛苦。好，那第四点这么宝贵可以得到这个冠冕的应许是给谁呀？是赐给那些爱他就是爱主之人的。所以一个爱主的人不是说就是在教会中很有名望的人大牧师不是乃是怎么样？既然经过百般的试炼还是爱他的人，也许有过程，不过仍然持守这样的爱心，抓住神爱神，那更显明是真爱他的。所以这些人虽然不一定是人所知道的，可是却是一定，却一定是神所知道的。来，很棒哦，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旁人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三节，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再读一遍，来。 阿们，感谢神。我相信神也透过他的话啊，来安慰啊，目前正在受试炼这么多爱神的神的儿女。所以圣经里面有许多福分都是为爱主的人所预备的，阿们。我们来看三处的经文哈。首先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还有雅各书二章五节。来，八章二十八节也是我们熟悉的，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阿们。好，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阿们。好，最后一处雅各书二章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阿们。好，感谢神啊，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再次的得着诸般的喜乐平安。阿们。让我们在神话语的应允当中，在他的真理当中，我们可以真实的得到自由。哈利路亚。好，让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来向神献上感谢啊，我们也相信透过祷告书这样的一个研习研读学习，我们的生命一定有更美好的一个成长，以及并且回应神。同神开口来祷告。信实的主啊，谢谢你正在我们中间，谢谢你也正在垂听我们向你献上的祷告。主啊，你说同心合意祷告所带来的福分是大的。主啊，谢谢你透过雅各书，主啊，我们今天的一个学习研读，让我们真实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已经定下这何等美好的旨意还有命定。主啊，是的，忍受试探的人，您说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当我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因为这是你的应允。主啊，你应许要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主啊，是的，你也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这乃是你所知道的。主啊，继续的引领我们，在你信实的带领预备当中，主啊，让我们在生活日子跟随你的日子，主啊，活出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哦，主啊，爱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主啊，以至于在人生这不平顺的一个道路上，因着我们爱你，我们可以领受从上头来诸般的智慧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荣耀归给你。主啊，帮助我们在倚靠你的日子当中，我们不只是一个听道的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主啊，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当我们仰望你，谢谢你。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